二篇一直到七十二篇，这几卷这几章的圣经呢是诗篇里面的二卷。那我们说过诗篇第二卷就相当于摩西的第二卷，摩西已经第二卷，那就是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交通。那么我想我们上一次呢，特别是从四十四章开始，从四十二四章我们最早已经看过，然后一直看到就是十篇，十篇五十一十篇，那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是怎么回事，而且根据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经历十字架的交通。我想我们不再重复，如果有的弟兄忘记了，不要紧，我想我们有录音带给弟兄预备，所以如果你们回去能够有一些复习，恐怕对我们有相当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因为我们上一次一直看到十篇，我们说过我们这种的交通啊是清清点点式的，一定要定成就是这些的好好的，我们就是把那个架构，把那个骨干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把就是很把这个重点点给进去一下就好了。那么然后因为尤其我们要让弟兄们看见这个诗篇呢是怎样的和摩西的第一诗篇的一起要相对，那么他们是一组组织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从五十一篇来开始。那你如果读这个第二卷的诗篇，你会发现呢四十二篇到五十篇很明显的习惯，然后呢五十一篇呢到七十二篇呢是另外的习惯。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我想很清楚，就是四十二篇一直到五十篇都是大卫写，那我们这起头是可拉，后面是你还记得吗，从四十二篇开始，那都是可拉，你比方说四十二篇是可拉的，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四九通通是可拉后面，然后诗篇五十篇呢是亚撒的诗，所以可见这个已经告一段落。然后从五十一篇开始就大卫的诗，然后你一直虽然有地方没有写，但是你可以知道它应该是连下去，你根据内容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断定的。所以如果这样读的话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到诗篇七十篇，大家看到七十二篇。第十二篇呢是所罗门的诗，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啊，写圣经的人相信说虽然这个所罗门的笔写下诗，事实上还是大卫的诗，因为如果你注意看里面的内容呢，还是大卫的感觉，不很可能大卫已经年老，他说可能发抖，他不能再写，就很可能就借用他儿子所罗门的笔把它写下来。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你读到这个第二七十二篇第十九节，是啊，你看啊，十九节，他或者讲十八节，如今其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所以可见呢，这里就完了。我们讲过哈，这个第一卷诗篇最后阿们阿们，诗篇的第二篇也是阿们阿们，第三卷的最后也是阿们阿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它可以分作很自然的分作三卷，然后第四卷的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最后一卷末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结构啊，我们知道圣经很自然的把它分成一大段一大段一大段。那么所以很明显到七十二篇呢，等到愿他的荣耀充满大地，阿们阿们，你就知道说这已经到了一段落。然后下面圣经加了那句话，耶西的儿子大卫洗澡完毕。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大卫的祈祷啊，是从诗篇第一篇就开始，所以这些诗呢、啊、是他的诗，但虽然是诗的题材，但是实在说来是大卫的祷告。 那么从第一篇一直到七十二篇，主要的来说可以说是大卫的诗，是大卫的祷告。不过呢，里面插进一段可拉后面，插进一点亚撒，但主要的，你如果要追到大卫的诗，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段跟第一章，第一卷跟第二卷，就是前面七十二篇时间呢，简单的来说是大卫的祷告。到这个时候呢，大卫的祈祷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啊，就是说从第一篇到七十二篇都是大卫的祈祷。那虽然有的诗是可拉后的，不过那个灵呢还是大卫的。我们知道虽然是可拉后一诗，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发现那个感觉就是大卫的感觉。不过现在圣灵呢是让可拉来发表那个感觉更清楚，因为我们说到可拉的背景，我想更叫我们更有印象，更深切。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很清楚，就是说从一篇到四七十二篇这两卷的时间里面，主要的可以说是大卫的祷告，一路上都是大卫的祷告。那么在第二个卷里面呢，我们说过前面一段呢是可拉后一诗加上亚撒，完了然后就是四十二篇到五十篇。然后呢，你如果从五十一篇开始，毫无疑问一直到七十二篇，那么你看这就是大卫不断的祈祷，从五十一直到七十二篇。所以我想这里很自然的，圣经就把它分作两个大段。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第二卷呢，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可以说是是什么？是这个可拉后裔的。然后现在呢，就从大卫，这里一定有差异，而这里一定和神的救主啊，和神家救主交通有很大的差异，尤其又跟那个出埃及有很重要的关系。但为什么在定时呢，有一点的明白和领会？我想呢，我就稍微说的远一点，好定时呢能够对这个分段有一点看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从五十一篇是个新的起头啊！我想，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里面，我们先把里面主要意思把它先交通清楚，然后弟兄姊妹就会知道为什么这样分类有帮助。那么，自然对我们明白诗篇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弟兄姊妹，你都记得，当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记得吗？这个我们好好翻到马太福音。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诗篇，我们这个底子，我想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会看不清楚。比方说马太福音读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那么马太福音当然是讲的耶稣基督的，不过这里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用两个形容词。那么在中文呢是亚伯拉罕后一些，然后大卫的子孙后，但是根据希伯来原文呢不是，刚好调过来。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那么这个子孙和后裔呢，在原文呢都是儿子，所以呢很清楚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耶稣马太，你要明白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呢乃是两个人来形容，一个呢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是谁呢？说我们亚伯拉罕的儿子谁呢？是以撒。所以呢马太福音的故事啊，就是所罗门加上以撒的故事。所罗门来代表耶稣基督，这里的以撒呢也是预表耶稣。那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把整本马太福音看完了以后，你知道全本马太福音是二十八章，这是前面二十五章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稀奇，那你实在是一直讲我们主在那说话，他说了五段很重要的话。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一共有五个大的讲章，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第一个大的
还记得啊？约翰的马太福音第十章是第二个大的，十三章是第三个大的，然后十六章十七十八可以说是第四个大的讲章。那最后一个大的讲章就是马太二三二四二五，所以一共主耶稣讲了五段很重要的话。那讲完了以后呢，圣经圣灵就用一句话，耶稣的话说完了，或者耶稣对门徒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但是呢很稀奇，你读到这二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啊，圣灵加上一句话，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都说完了，类似这样的句话。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呢乃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所有的教训，那么最重要是读马太福音。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你要读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事，那里很少讲主耶稣说的话。但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当然是马太福音讲的对的。但你不要忘记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怎么说？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所罗门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特点就是远方的女王，不是有一个示范女王说很远很远他们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所罗门的特点是他的智慧话。那远方的人就像我们这些人都远方，我们中国人离开最远，那么我们与神的约没有关系，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根本也不是和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实在说来呢，与神的约是很远很远。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像示巴女王一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就等于来到了我们的所罗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智慧话。所以现在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智慧话，读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前面二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智慧话。所以我想很清楚告诉你，这个就是整本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那么后面三章讲什么呢？后面三章就是讲以撒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原来就是以撒所生的。那以撒是做什么呢？以撒你记得吗？就是献祭，记得吗？那就是他在就是亚伯拉罕把他献在燔祭坛上。那我们主耶稣也是父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叫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和为我的罪，他舍了他自己的心。所以你读后面马太二六二七二八这三章，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以如果大家要明白马太福音，很简单的，你只要读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大概马太讲什么。前面二十五章就是大卫的儿子，后面三章呢就是亚伯拉罕。所罗门他的特点是智慧，而以撒的特点是献上，特别是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献上。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会很清楚，那马太福音给要我们如果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看见需要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所以我想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你读到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亚伯拉罕是以撒，以撒是雅各，一直生到什么呢？生到大卫王。那么这是十四代，然后从大卫开始呢，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以罗波，生罗波安，一直生又是十四代。然后呢以色列被掳了，然后从被掳以后呢又是十四代。所以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是十四代，加上十四代再加上十四代。那不过大家记得前面十四章啊，特别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雅各。然后从第二个十四代你给我们看是大卫的后裔，你看这个大卫一直生，而且这个大卫生的这些都是王啊，他们都是坐在王的宝座上，都是在王的这个宝座上。那么所以呢你看你很明显呢，而且你这中间的十二代啊， 在十四代你看也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这里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那么头十四代是平民，那就是大卫的后裔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子，那么后面中间的十四代呢都是坐在宝座上，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都是我。所以这里你注意到有两条线，讲到这个基督的生命，因为你看见形容我讲到基督的时候，你看见是用亚伯拉罕的儿子跟大卫的儿子一同来形容。那么今天我们得着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有一个基督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我们不要忘记，同样的一面你要用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来做注解，还有一个需要用大卫的故事来做注解。那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很清，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清。比方说这里讲到大卫，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又怎么不要忘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生下来，一直生下来，一直生下来。那么有一次呢，在什么地方呢？这可以说在这个旷野里面呢，他们到遇到了很严重的事。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是可拉后裔，你记得吗？可拉不是一次很大的背叛吗？哎，大家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是可拉后众子呢没有死。所以我们晓得撒母耳后来被保全，而且后来有一班人叫做可拉后裔，这些人也被保全了，结果呢神就借着他们写诗篇可拉后裔，那这就是我们诗篇四十二篇一直到四十九篇，我也很清楚那个都是可拉后裔的。所以你看见应着神的怜悯，本来呢那些可拉的后裔应该到了绝种，应该到了灭亡了，应该到了完全他们接不下去，但是感谢他们居然还活着，而且能把诗歌献上。所以这个呢圣经是用它来代表我们的光景，那我们的情形就是好，就好像就是在人类这个人类这个生命的这个传续底下，到一个时候活不下去，因为我们罪叫我们到了一种情形是应该受审判，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居然没有灭亡，所以我们一首诗歌可以献上，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就是诗篇第二卷前面一段给我们看可拉。那大卫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啊，他的宝座几乎也不能够保全。你知道，因为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晓得大卫犯罪，而且大卫犯的罪是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没有想到，那写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个大卫，居然有一天会犯罪，犯的是那样的可怕。但是感谢主，他会了。结果他就写了诗篇。那如果那次大卫不肯回，那么他的命运和扫罗的命运是一样，神立了扫罗，神也能废了扫罗。所以后来大卫能够继续在他的宝座，那么弟兄姊妹，然后呢所罗门再传下去，那么这个宝座能够得以保全，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十字架工作。我或者再多说一点，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两个人立的是永远，也对约是永远。第一，神和亚伯罕立的那个约呢是个永远的。那么这个约的里面就是告诉亚伯罕说，他要把一块地给亚伯罕，所以这个约呢是包括亚伯罕的子孙，然后要承受地上的一块地。那么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约，而这个约呢圣经称它为永远的约，神国的约。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因着以色列人失败，所以他们几乎到了灭种的边缘，国家好几次。那么特别是以色列王国以后经过一千八百多年，那么根据人来说他们应该没有，应该绝种，但是没有想到在1948年他们居然回到以色列，他们居然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看见，就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对得起神，没有， 看看他们的历史，他们得罪谁。但是呢，我们神爱他。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冷，等到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顶撞以色列神的名。到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到以色列去，他们75%不相信有神，他们有好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圣经啊，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但是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会回来呢？乃是因为神回来了。就做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都像可拉达后裔，应该都弄倒闭在旷野。结果你没有想到，1948年的时候，居然以色列复活了。而今天在全世界，现在还保存着一些以色列人，那么其中有很多600万人，大概就是在好几百万人，就是在 Brooklyn， 就是在纽约。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看看他们。尤其如果你到伯克林去看看那些像巴勒斯坦一样的那些人，那么你不要，你里面应该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神的怜悯他们，今天还如果根据生命记神所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老早就没有，老早就没有，老早就像那个可拉后裔一样是完全的倒闭的。但是感谢今天神为着他自己还保存着一般人，你没法解释，这一般人就是可拉后裔，所以呢就给我们写了可拉后裔的书，这是很清楚的。但是神也和另外一个人立的约，谁呢？是大卫。那么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呢，也是个永远约。那这个约呢，和地位和地理有关系，和这个后裔有关系。那这个约是和什么关系呢？和大卫的宝座。就大卫的宝座可能不可能持续下去，还是大卫的宝座到一个时候就夭折了就没有了？那么你如果根据历史的很清楚，到了以色列被掳以后就没有大卫的宝座。我问大家，今天你到以色列去耶路撒冷，你能不能找到大卫的宝座？没有，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因着以色列人犯罪，你看见吗？不光是亚伯拉罕几乎断了他的后代，你知道以色列被漂流以后几乎快没有了，快灭绝，牺牲了那只不知道残杀了多少犹太人，有的当作肥田粉，有的不知道残杀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可拉后裔的诗歌。但是呢，大卫的约的重点重在哪里？大卫约重点就重在就是大卫的宝座要维持下去。但是我们又问，到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线，一条线呢是生命的线，一条线呢是王权的掌权的线。我们基督徒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应当能与基督一同做王。只有今天与基督一同做王，到那天我们才能和他一同。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个做王的，这个生命叫我们拿得起来，叫我们放得下，这个生命叫我们支配一切，不是被一切来支配。闲在我们身上是最好的用人，不是最坏的用人。你看你这个生命是做王的，但有的人不行，有的人在毒的面前就软下去，钱的面前就软下去，在一切的面利益的面前就软下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光是把他生命给我们，主拯救我们的目的要让我们活出那个得胜的生活，那个生活乃是王的生活，那个的生活乃是给人看见那个属灵王生命的那个生活。那这点是非常重要。那最近我们大家一直在问，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戴妃啊和查理王子，如果他们离婚了以后，那么有什么所谓吧？到底查理王子还能不能坐在他的宝座上？因为按理来说，如果他是没有瑕疵的话，那很自然。我们知道说，王妃是王妃，查理王子是查理王子，结果他们两个都有一些丑闻，让人看，让全世界都看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这个王室这个位置可能不可能放下去？ 会不会造了这个罪？那么同样，神和大卫所立约呢，就是有一位，就是说他的那个大卫的那个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那么弟兄们，从以色列人的光景来讲，大卫的宝座不可能，你今天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定要降生，他生下来不光是要完成大亚伯拉罕的约，而且他要完成大卫，他实践大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那在这一方面，他要应验他给大卫所立的。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人跟以色列人好像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但这里面不要忘记了，因为为什么和我们发生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发生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形容的呢？根据马太福音，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个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基督的特点，一面是生命，另一面是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你就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你看见了，一面是讲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上去。但是不要忘记，生到可拉的时候，他们面临了绝种的境地，但是感谢因着神的救，你看见吗？既然有一般人他们能够携可拉后去，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第二卷的前半前部分。后一部分呢，就是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那大卫怎么能够守住他的王位。你看见大卫，他的确确是照着神的心意坐在他的宝座上，结果有一天我们看见大卫。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也到了一种情形，就是他的宝座开始动摇。那么感谢主，结果他的宝座怎么得不见？这和大卫的恢复很有关系。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乃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我们这就把大卫的宝座完全的稳住，一直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属灵，一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好像以撒一样，我们有了那个生命，而且我们能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这就是迦南美丽所在。那不过是一面，另外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王权，给我们看见是作王。主今天呢，给我们的生命呢是掌权的。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做王能不能实行？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天就下来，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个月就下来。那一个月很像基督，那一个月非常的超然，那一个月你看看他脸就是王子的脸，你看看他是非常超越的，你的确看见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是不受一切支配，这是错。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都晓得，我们稍微一失败，我们稍微一犯罪，我们晓得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样子，本来很有尊重，但是因为我们一跌倒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头都抬不起，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宝座好像是摇晃。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主要给我们他的救赎，要把我们救到手。所以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这个救和十字架的交通，一面是在亚伯拉罕后裔这一面，那生命这条线。所以呢，你从四十二篇读到五十篇，就给我们看见，不止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出埃及的，按照我们的情形来说，我们应该都像犹太人出埃及的长子一样，都没有。结果我们竟然活着，因为羔羊的血。所以就是呢，我们今天能活着，羔羊的血是个最大的。怜悯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有诗歌可以献上。但是后来呢，你若从四十四章开始，你看见圣灵就把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不光是抹了羔羊的血，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吃羔羊的肉就去做与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交通来说。那么那一段我想我们不太理解了， 那么今天呢，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五十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五十一天。那当我们回到五十一天的时候，你看见是什么新的启示，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如果来读五十一天，你又看见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后面呢你又看见十字架，非常重要。所以我再说，这是两条线，前面呢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那条线，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大卫这条线，前面给我们看生命的线，现在给我们看是掌权做王的这条线。我如果用两个英文字就是很容易清楚，这个前面这条线是三线 SONSHIP， 这个 son 就是儿子，血就是做儿子，所以这个是做儿子的名分，是做儿子的地位来的。那这个是那前面那条线，那么现在后面这条就是 kingship， 就是 KINGSHIP， 那么 ship 就是现在不光是王，而且是做王，所以很清楚。 OK， 就是说本来我们做儿子做不下去，我们做人做不下去，那这个就是给这个就是可拉后裔，我们只会背叛，我们每一个的骨头都是背叛，我们应该下地，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主他爱我们，我们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经历十字架的教导。但是现在呢，在大卫的身上，你不要忘记是比这个要多一点，这个不光讲的生命，这个讲的听血，讲的做法，不光我们不光做儿子，我们也做法，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好因为什么，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一面和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一面和大卫发生关系，一个是以撒所代表的，一个是所罗门所代表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有一本书专门讲的主耶稣是做王的，那就是才有一本书专门讲的主耶稣做儿子的，那就是约翰，这是很清楚定制的。然后呢，马可分给我们看主耶稣做仆人，然后呢，这个路加分给我们看主耶稣做仆人。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有两面，不能说光有，你知道，一面我们是基督徒不错，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平安了，有喜乐了，甚至有弟兄姊妹告诉别人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你信耶稣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呢我们给人很多的应许。那么弟兄姊妹，万一有一天打打破饭碗怎么办，还要得信耶稣。所以不说一面来讲信耶稣我们有恩典有永生，我们满了恩，天堂的所有的福气都是我们，这叫做儿子，这叫做儿子。所以就你若读圣经的以撒，那你如果真的读以撒的话，你看以撒没有太多的事情，连太太都给你在说，所以以撒是完全享受。哇，讲到以撒，以撒是完全享受。所以基督徒有这一面，你看见吗？只要今天蒙恩得救了，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主都为我们所成，我们所有都是主的祝福，所有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天天数算主的恩典，天天就算主的祝福。你看见了，虽然我们软弱失败，但是主还是祝福我们，主实在给我们莫大的福。所以信耶稣实在太好了，没有我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就是做儿女，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儿女，做神儿女是最快乐的。你有需要，你可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到这边祷告，你把所有难处都告诉他。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觉得已经绝路了，你祷告，哎，结果主听你的祷告，这叫什么？这叫做儿女，明白？但是呢，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光做儿女。所以你看见了，圣经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门徒。所以门徒什么意思呢？门徒就是你不能一天到晚躺在摇篮里面，你现在要起来走路了，你要上学了，你要在基督学校里面好好受他的训练。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生下来都是王子，所以我们都像查理一样，查理王子一样，查理王子别人对他的要求是比别人特别高的，所以他走出来的风度应该要带着皇家的，他不能随随便便辱没皇家，他不能随便叫皇家受羞辱，他不可以，他有代表性。那我们也是，今天呢，感谢我们的生命是做王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我们应该那个为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不过基督徒不光是一天到晚享受，一天到晚蒙主的恩典。那么你看见这个基督徒呢，他的生命是不胜，他会胜过罪，他会胜过试探，那么他呢会胜过脾气，他呢他呢会胜过他的环境，他会胜过疾病。你看见基督徒不是被环境压在底下，基督徒能够爬到环境上，这叫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瑟的生命。你记不记得约瑟？约瑟这个人呢很奇怪，你把他摆在哪里都是国王的。你仔细读他的，你继续读圣经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他不是被卖到埃及去？你被埃及这个人应该做奴隶才对呀。结果呢，他主人呢把所有都交给他，除了他的妻子之外，所有都交给他。你看看他是不是做王的？他只要到那个奴隶的家里，他就是做王的。那不光这样，他后来呀、被他的主人的这个太太欺负了以后，他实在没有错，就被下了地牢里面。下了地牢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把所有的狱卒都交给他管，你看他做王的。那么等到了埃及皇宫，他不做这，一做就是宰相。你看你，他做宰相。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今天基督徒啊，你不管把他摆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是做王，不应该是做王。我不知道大家坐过飞机没？这个有的人一坐飞机，一看那个气流不稳定，马上脸就苍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基督徒就非常重要。当大家很害怕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是最镇定的。如果你是镇定的话，你看见了那个生命流露就是做王的生命，许多人就能因着你得着光。所以如果我们基督都慌了，那全世界没有希望。所以你要看见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里，需要我们做王，那就是大卫这边所给我们。但是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是没有做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发脾气，就是你也不发脾气，有时候你也得胜。你的太太就说：“哦，这两年是不是出了太阳了？什么事发生了？你看他脾气那么好。”因为这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会得胜，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没有多久就胜了，你就做保证多不久。刚刚你的太太说：“你看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刚刚你太太说：“这两天要下雨了，因为你看看你这两个一个礼拜特别温柔。”但是过了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就没有了。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好像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坐是不坐，但是不稳定，但是不稳定。可是呢，我们的主和我们立了个约，那个约什么约？是永远。意思就是说，那个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存在。所以就是，这就是主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做？为什么怎么做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啊变成稳定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嘛，比方说，我们普通把一些画，如果画在盘子的外面，你如果请名家来画画，很漂亮。但是因为它画在外面的缘故，所以你不小心碰一碰它就碎掉，画。所以这个画不是不好，这个画是不持久。不持久，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得胜的生命，是我们在大宝座上坐不久的，那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你如果要让那个画能够持久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初啊，你这个做盘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把那图案呢，就烧到上面去。所以如果你牢的把图案画好，然后呢，连那个器皿一同放到经过火，那么然后呢？烧到那个盘子上面，你怎么擦得上？所以这个什么工作？这个就是火的。所以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今天呢，你不能为什么我们从51篇开始大卫的故事呢？就是说前面给我们看见是我们做基督徒，现在我们开始做门徒了。从前是筛选，现在呢是评选。那评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做王，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失败，这个不稳定怎么办呢？那这是神就和我们立约，那就是新约。所以不要忘记，新约啊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主用血为和我们立了新约，那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见证。那这样的话需要什么呢？需要十字架的教会这个。所以如果你从51篇一直读下去的话，你看都是大卫写的。那么这里你现在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你也经历十字架的教会。那个交通就是那把火。然后呢，你看见就烧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开始逃难了。
然后到了学了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你如果要知道大卫一生最精华的，都是从五十一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你都仔细读。那么你要而这一段呢，都告诉我们这个背景，这个诗篇的背景。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咀嚼这一段的诗篇呢，和大卫一生来对比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实在非常的，就是一面大卫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另一方面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为什么五十一篇有一个新的起头？原因就是因为前面那一段，可拉的后裔都跟这个做儿女有关系，那是亚伯拉罕的表现。那么讲到救赎，也讲到什么呢？讲到救赎，也讲到教父。那么现在呢，在大卫身上也讲到救赎，也讲到教父。那么这样，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啊才会明白，而有人读旧约才会读得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以为这些都是被以色列人做，其实这里面都是他很深的福音。那么大卫这个写五十一篇，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他这里这个小字在那个诗篇前面，他说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叫你们讲。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那就是大卫犯罪的故事。这大卫的犯罪的故事啊，是一个很惨痛的一段的教训。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无缘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为过犯所向，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会犯罪，所以我们圣经才用大卫的名字。前面讲到这个可拉后裔时，那特别是讲到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只要一相信主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也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救赎不光是为着我们得救以前，不光为着我们得救，也为着我们得救以后。这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大卫圣灵用大卫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卫犯罪，连大卫这么与神有来往，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你如果仔细读大卫的历史，你看见吗？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大卫有好几个兄弟，所有的这个他的哥哥每一个都比他长得好，所以在他父亲的眼光里面，等到撒母耳来高的时候，这个做父亲就没有想着大卫，因为父亲啊对儿子最清楚最明白的，谁长得好看谁长得不好看。这个做王呢，你要一表人才，所以有的人说有的耳朵是皇帝的耳朵，有的脸是皇帝的脸。这原因在哪里？就是说人家这个长相还是很重要。你有的人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有的人是不怒而威啊，他就不要发怒，他就大家就害怕了。所以都做王啊，有做王的样子。所以人呢都是看外面，没有一个人看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得大卫的意思说，他说父母都离弃我，就耶和华收留他。父母怎么离弃他？不是说没有给他吃，没有给他。等到这个撒母耳要高王的时候，没有，根本他就没有想起，根本就没有想起他那个放牛的那个放羊的那个儿子，根本没有想到。所以可见，从外貌来说，他的哥哥每一个都比他强。但是大卫有一颗心，这颗心呢？从小就那颗心呢，神就从小神就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合乎神心。你晓得这个大卫不是打哥利亚，打哥利亚一下子就用的石头啊，一下就打了他太阳穴，所以这就证明他平常经过很多的操练，
所以他小的时候，他牧羊的时候，他一定啊，在那个溪谷里面找了，已经学了很多，找了很多的石头，什么方法，怎么对付狮子，他好像有过这个经历。所以等到时候到了，等着有个人在那里，好像这个怒骂我们的神，亵渎我们的神的时候，你看大卫可以起来和哥利亚宣言。那结果哥利亚那个巨人居然拜倒在他的底下。那么有人说，你看，就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大卫杀万万，扫罗杀千千。那么这就后来为什么扫罗会记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大卫实在有个心，那个心呢是叫神心的心。那这个心神呢，他说这是我所喜悦，这是合乎我心意。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这道无大的的确的确确有他蒙恩的缘。所以你想，你看到吗？是他在少年的时候，特别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大概在他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身上你很少看见，那个时候他不过是个牧人，所以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惧怯。所以当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就能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宝座，那个位置你能够维持，你那个得胜你能够维持。如果我们不小心，你看见吗？我们就跌倒。那大卫是怎么跌倒？大卫是在一连串打胜仗以后，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做基础，你在那里经历了许多得胜的经历，如果你放松，你一不小心，结果你看见我们，那就是因为当他你经历一连串的得胜，结果他的这个同胞，他的这个军兵还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放松，结果他睡到太阳平息，然后有一些诱惑发生，那么有什么结果？他就犯罪。所以就是没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虽然蒙恩得救，神没有把我们罪更了，罪根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完全的。所以罪的权势仍旧在我们身上。那今天呢，神没有把罪根拔掉，没有，神把我们这边钉死，因为我们这个人死了，所以你看，罪虽然在那里，对我们不发生影响。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救恩，叫我们能够胜了。但如果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一放松了，因此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像大卫这样爱神的人，写诗篇二十三篇的内容，他居然有一天跌倒，而且跌倒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你若仔细读他跌倒的经文，你会吓一跳。你说这个人就是写诗篇二十三篇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爱的大卫。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所崇推崇的大卫，这个人难道是神所信，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但结果你看见他所犯的罪和你我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住，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好，大卫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天下一样一般。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幻想，你觉得威斯利约翰大概他的肉体比我们大小一点，或者你觉得达比弟兄的肉体比我们可能小，甚至你会想说，哦，如果有一个人像穆勒，那多好，你像穆勒神一辈子神听他，不知道有多少个祷，有人做一百五十万个祷告，我不知道是一百五十万个呢还是十五万个，就算十五万个祷告那也是不得了。你看看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能有一百五十个祷告主听的话，你已经是主很听你祷告了，你实在是很不错了。但是你看大穆勒有那么多祷告神都听他，你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祷告神听他，他一定和神非常亲密。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小女孩子，她见到穆勒，她说穆勒，你能不能向人要，跟我要一个花绒线球来玩一下。那穆勒告诉她说，这件事我办不到啊，但是我们可以告诉谁，他们两个一同不想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她就说，神啊，现在这个小朋友要一个花绒线钱花的一个 花着一个绒线球来玩，那这次我办不到，那么请你原谅。结果第二次这个他见到的小女孩，他没有问说，哎，他没有问说谁有没有经历长大，他没有，他说你那个花绒线球好玩不好玩，他很有把握。那果然呢，你知道没有几天以后啊，他这个爸爸开了百货公司，结果多了一些绒线球，而且是花的花颜色，花各种颜色，所以拿回家说给孩子玩吧，结果果然他有了花绒线球。所以我们的地球祷告群在跟他打祷告。你有一次大雾啊，在伦敦雾很大，他到一个地方跟人家约会，要去聚会，结果迟到这雾大的不得了，他就跑到那个船长室去跟船长发表。他们知道不知道我几点钟以前我一定要到那边，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几乎是不可以迟到。但是那个船长觉得现在来一个疯子，你看这个雾那么大，怎么可能到时候你说什么时候一定要到。那么他就告诉船长说，这样好了，我们到船底下去祷告，我们到船底下去祷告，那么求神呢叫雾打开。然后他就和船长一同跪下，他就开始祷告。等他祷告要祷告的时候，那么船长别人找到他，你不会祷告，为什么不必祷告？两个人，第一你不相信神，所以你祷告也没用。第二呢，神已经听了我祷告，他说你上去吧，你看看雾有没有散，雾已经散了。他们还在船底下，他说雾已经散。等到他们上来的时候，果然雾已经散。所以就是呢，你看嘛，这位弟兄一定是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才会有的时候跟某某弟兄弟兄嘛，请你替我祷告，因为我想你的祷告是比较容易听。其实这个是错误，这个思想从天主教来的。所以每一个人祷告都每一个人都是孩子，都神都听我们祷告。但是弟兄，我们常常想像这样一个会祷告的魔人，他一直是属于神，他一定是充满了爱的，大家很稀奇。你知道有当初呢，他和大卫有中间有难处，有了过节，有了情节，他们过不去。那么后来呢，你知道大卫还是一个很大的，虽然他很像德国人，虽然他这个一板一眼，他这个真理上从来不让步的，但是呢，他到底还是遗嘱，到底这个人是很大的。所以有一次见到这个穆勒的时候，他手就拉过去，手伸过去，希望和穆勒握手，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穆勒转过去，头也不回，他们根本就没有。你会想到是一个遗嘱，交通那么亲密，主听了那么多祷告，不要忘记。他的肉体和我们肉体一样，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以为说某个弟兄因为站讲台他的肉体比我好一点，那是错的，完全错的。你要知道我们里面的肉体如果发作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个心脏病发作没有发作每个人都是好人，心脏病一发作你看每个人都很可怕，那个心脏病一个发作那个痛苦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看看这个大卫所经过的，你我就要看，你看大卫怎么会堕落，怎么会这种情形。那么你看他犯了罪以后，后来呢这个乌利亚通知他说他已经有了身孕，然后他接着下去要做的就是要遮盖，所以他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前线调回来，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回家去，那么这样也许问题就能解决。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乌利亚是非常忠于爱国，他觉得你看看这个约柜都在外面，所有的大家都在前面打仗，我怎么能够回去回到家里去与妻子相聚，当然是不可以，他宁可睡在宫的外面怎么样不肯回去，那为了要遮盖他的罪。那么如果他真的不肯回去，最不能够得罪遮盖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耶拉说，好，你把他调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你们忽然撤退，让他这个阵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大卫所犯的罪不光是淫乱的罪，一个人犯罪还要遮盖他的罪，不光遮盖他的罪，因为罪遮盖不过去了，他来杀人灭口，那结果呢，他杀了。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拿单就是约先知拿单的那家，那弟兄姊妹，等到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起头还不认识他，然后拿单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他起头很生气，因为拿单讲了一段故事给他， 那么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人存在，是不可能让我来对付他。然后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你。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灵的的确确光照了大卫，所以大卫在那里后来他对拿单说，我也是。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以后，他写了诗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现在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他要怎么办？你看你这就是十字架救赎的名字。所以如果有人犯了罪，那怎么？若有人犯了罪，他应该怎么办？那么我想我们好不好再从这个五十一篇以前，我们看看约翰一书，这个很重要。约翰一书第九节啊，第七章第一章，我想这一节圣经我们都念一下，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基督不是不会犯罪，但基督如果犯罪了怎么办？最要紧要记得，我们要认罪。认罪什么意思呢？认罪就是你不站在神的对面，你要站在神的对面。神说他是罪就是罪，你不要把罪叫成软弱，你不要把罪叫成别的名字，你要看见说你神说他是罪，你要说我是有罪。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以此相交，把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罪能不能被主洁净，能不能是被赦免，不要忘记了，那就是根据我们的，我们这边是有条件。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在神的光中，然后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问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是就算是我们犯罪了，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有一条路叫我们可以恢复，有一条路当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可以恢复，那一条路什么？就是认罪。所以就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罪不是人认，不要弄错。天主教告诉我们要对神父认罪，不认罪去向神认。你等一等，你看见说，虽然这个，大卫是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的妻，他明明侵犯了别人，是毫不理，他要了人的命，他也羞辱了别人，他确实是他的罪人，但他说我是罪。所以要记得，就是不管什么罪，不管是得罪的人不错，叫人受损失不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罪，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感谢你看见吗？五十一篇就是给我们看，当大卫犯罪以后，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认罪的祷告。那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最明最好的一段的话，给我们看见当大卫认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大卫这个宝座能不能持续下去，和他认罪。我再说，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我们仍旧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救恩的喜乐没有了。你看见吗？他这里，你如果仔细地读他十二节，五十一篇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的话，你要记得，我们仍旧有救恩，也不要以为这救恩就没有了。我们的神不会把救恩收回去，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所以那个救恩不会收去，但是呢，救恩的喜乐会收去，也不是救恩的快乐。本来你在地上好像在天堂也，本来你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什么都很好。但是你不但是不认罪，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救恩不会失去，你要失去救恩的快乐。你本来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现在不行，好像做儿女得罪了父母，也不认罪。那父母仍旧和他打招呼，父母仍旧供应他， 但是他每次见到他父亲母亲的时候，那个中间交通的喜乐交通中间已经产生障碍。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今天为什么要认罪呢？认罪就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弟兄姊妹，你看什么？我们的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算是我们犯罪，不光是我们犯罪以前的，他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犯罪以前的罪，我们犯罪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罪也是必勾销，只要我们肯认这个罪。所以如果我们肯认这个罪的话，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意思就是说他高兴赦免我们要赦免我们，他不高兴赦免我们也得要赦免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了。所以就是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主流了宝血，他还继续定我们的罪，神就不义。你看，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啊，在儿童班里面主日学里面，老师问他，他说你们告诉我们神是不是万能的，小朋友说当然神是万能的，但是忽然一个小朋友说，他说神是万能的不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哦，这老师很紧张，以为他犯了什么真理上的大错误。他说主耶稣有一样不能，就是他不能够神有一样不能，他不能他不能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他仍旧在进我的罪，他不能。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虽然他是小朋友，他认识真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但是呢，大卫在这里的经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学来经历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的救赎。所以大卫那个时候是旧约，但是我们是在新约。那大卫这段预表故事呢，乃是预表我们什么时候如果犯罪，就算是天大的罪，就算是黑的不得了的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你只要认罪，你看见吗？我们就能重得救恩的话，那这样呢，救恩就会。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大卫受神的惩罚，你看他的儿子，儿子不可能救他。神正式的时候非常非常重，神要证明说，在这件事情上，神和大卫是撇清，神和大卫是完全划清界限，神在这件事上没有关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他所犯的罪这个果子一定是要，所以他等了半天这个儿子还是神的手非常非常重。不止如此，后来亚瑟龙起来背叛他，这都是因为他犯的罪。所以就是你看见吗，神正直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是没有错的，但另一面你看见神的确赦免他，这一点是没有错。我还要警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神赦免的罪我们就可以轻易的犯罪，你看见吗？犯了罪以后，一面神可以赦免我，主耶稣也要洗净我一切的罪，但是不是证明说我们就不吃那个犯罪所结果。这个小朋友啊，他爱吃糖，结果吃糖了以后，他说妈妈请你赦免我，妈妈赦免他，但他牙齿都没掉，那就是那个吃糖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不错，的的确确他和神的交通恢复，的的确确那个得救的喜乐完全恢复，的的确确他的宝座是稳住是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手在大卫身上也是非常非常沉重。所以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再说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生命值得胜过罪人。如果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再说是偶然为过犯所胜，那这就是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应该像大卫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么像他。你如果读五十一篇，你不光摸着大卫的话，你也摸着大卫。这是五十一篇为什么那么感动。你知道一个人他必须有一种的灵才一种的话，有些人呢，你妈妈说哎，你要认错啊，就要跟哥哥说对不起。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因为爸爸妈妈都逼着孩子要说对不起，孩子也说对不起，然后对不起头也不看说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那个认错，那个认罪是表面上， 但有的时候你看见孩子们认错的时候，你看得出他的认错，你看见他用的话，你只要听他讲的话，你碰着一个认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认罪不是你的话对的时候认罪，如果你真正认罪的话，你看见另有一个人，那是忧伤痛悔的。这个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五十一篇的时候，你不能不落泪。听我再说，五十一篇如果你能够不落泪，就证明说你我还不认识的罪，就证明说你看我们普通的不认罪的有多少，所以我们的灵不敏锐，所以难怪你传福音没有能力。你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能有能力？你自己对罪的感觉都是这么淡，你怎么能够叫人认识罪？所以就是，而且你怎么能够看见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付的代价有多少？所以每次你如果真的读五十一篇的话，我再说清楚，你如果真的在那里读的时候，你虽然罪也许没有像他犯的那么深，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的缘故，当你摸到那个忧伤的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能不与大卫同声一哭，因为这个就是诗篇里面的五十一篇。所以我再说清楚，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五十一篇，我们或者很少有一种祷告像五十一篇的祷告，就证明我们已经很危险，证明我们离开跌倒是非常非常靠近，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都打胜仗，我们最近也不犯罪，这个有的人是这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但是有的人呢，他很小心，他小罪也没有了，他也不大话也很准确，他就慢慢因为好久没有认罪。所以你一定有一次问一个弟兄，他说弟兄们，你告诉我你最后一次认罪是什么？如果最后认罪，那次认罪是两个月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这里问一个常常活在主面前是常常有诗篇呼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到底是真还是不真？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真实的里面？就是问说，每次你读五十一篇的时候，你我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知道，历史上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圣人，就是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没有得救以前呢，是有名的罪人。他在二十几岁，他就做了大学的教授。年轻的罪，他通通犯。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这个罪人是不可能蒙恩得救。就感谢主，有一天就救他，主实在救他，所以主就能把世界上一个最黑的罪人变成一个最大的，他是个最大的罪人，后来神把他变成一个最大的罪人。他后来得救以后走在路上，有一次啊，冤家路窄，他刚好在路上，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碰到一个中间把他一起犯罪的，那个女孩子看着他很高兴啊，说嗨奥古斯丁。那他呢，他躲不掉了，所以奥古斯丁说是我，然后下面接着就说不再是我。那我想你知道他的这个加拉太二章二十四，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每天晚上他一定要把诗篇五十一篇读，他把诗篇五十一篇写在墙壁上，在他睡觉以前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知道他从前犯了多少污秽的罪，结果呢，他每天晚上他都读诗篇。弟兄姊妹，就这样的就保守他。果然，你看在教会的历史里，难得有一个人像奥古斯丁那样的神。感谢主，他曾经是一个最污秽的罪人，结果神把他变成一个圣人，没有脸，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基督的。当他在那读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能够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他意识里面有个灵是忧伤痛苦。原文的意思说，他的灵乃是破碎的。今天我们这些人太顽强，我们太好，我们好到这地步，我们读五十一篇没有感觉。但是弟兄姊妹，迟早一天我们在主的光底下，你要看见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你就看见当你读五十一篇的时候，你有多少的灵能和这个奥古斯丁灵是共振是共鸣。 那这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当然这在旧约，旧约的罪都是遮盖，所以他是涂抹，是遮盖。但是呢，到了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罪就取出去，所有牛羊所献上的祭，那个赎罪，那个所有的罪，以犹太人旧约的罪怎么办呢？都是被遮盖的，都是被遮盖的。乃至等到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那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罪约的罪呢，就通通出去。所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那这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有一个感觉，他有一个祷告说：“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他看见他一个一个犯的罪孽，而且呢，也求你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他所犯的罪好像电影一样，常常在他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的罪呢？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明明他是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的妻子。他不管叫别人失去贞洁，他也叫别人失去他的生命。他的的确确对不起这些流了血了，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的，这点非常重要。虽然你是得罪人，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是得罪神。所以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见过你亲家。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啊，你说的完全对，现在我站在你这一边，你是我的法官，你审判我，我虽然是罪人在你的对面，但是现在我愿意查到法官的位置上，我同意法官的判决。你的责备是公义的，你的判断是亲家，这个叫做人权。许多时候我们口头上说一说就完了，因此呢，那不叫人权。认罪就是说，你接受神的责备，你接受神的判断，那这个就是说你和神站在一边，反对你自己，你和神再站一边，践踏你自己，这个叫做认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学会认罪的功课，你看见吗？得胜的生活不会长久，他那个得胜的光景一定是短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很严肃很严肃的功课。第六节，你所喜爱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你记不记得五旬，你记不记得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用牛膝草来蘸那个血，把它抹在门内。所以现在是祷告的主啊，请你用你的血来洁净，因为那个时候是新旧约，现在新约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知道请你用牛膝草沾那个血来洁净。所以只有我们主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我就干净，请你洗涤我，我就必须的干净。我所犯的罪好像一件衣服一样，但现在如果你来洗涤我的话，他就能像血一样的了。请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声，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医好。一个所有被罪压害的人，他的骨头都是被压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很深很深的感觉。请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认罪的祷告。认罪的祷告就是求主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父神掩面不看他，罪叫神掩面不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祷告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你越看我的罪越叫我心慌，越看我的罪越叫我可要叫我觉得可怕。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那前面是认罪，现在呢是重新正直，现在是更新，现在希望重新再开始。所以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那因为那个清洁的心需要主创造，另一面呢，叫在我们里面让神让我们重新有正直。你知道大卫非常弯曲，大卫你看见等到他要救自己的时候，你看多弯曲。他你很明显乌利亚比他正直多少，乌利亚让他所有人在前面打仗，他不愿意一个人，不愿意一个人做什么，他觉得他放弃所有可能的机会。你看见乌利亚比他更显为正直，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大卫是何等的弯曲。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那因为大卫是在救援，所以你就知道说，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就收回去。所以你知道救援的时候，圣灵呢是来了就走。如果你好的时候，圣灵可以同在；犯罪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收回去。所以我想这是旧约，新约我想这一点不会。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还要记得是旧约的时候。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圣灵是住在我们里，永远跑不掉。所以就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发怒，他只会担忧。你赶也赶不他走，你赶也赶不走。所以这个是和这个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现在他认罪以后，叫他能够重新的能够有得救的快乐。所以我们会失去救恩，但是呢，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我就把我的道指教，我就把你的道只叫有过犯的，那这个道就是十字架的道。这个也就是五十二篇以后一直到七十二篇他所交通的道。那大卫所学的现在呢，他也交通给我，那只叫给有过犯的。那本来呢，大卫是不能帮助那些有过犯的，现在呢，因为他已经被压上了，所以现在神能用他，特别是能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出于罪。弟兄姊妹，因着大卫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这个人完全被压上了，所以现在呢，神能用他，能够把别人带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我们的主是从所罗门出来，而所罗门就是大卫和乌利亚妻子所生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所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主居然是从所罗门出来的，而这里面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看见吗？主能够用大卫。现在如果主用大卫的话，是叫这个罪人能叫许多的罪人都能来归向他。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拯救我脱离流人的许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功名。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因为是旧约。旧约牛和羊这些凡祭神不喜爱，因为它是影子。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你看见他才真正解决你的罪。旧约都是遮盖，那个不过是影子，所以神不喜悦。但是呢，弟兄姊妹，虽然大卫在旧约，神知道大卫看见说他犯了罪以后，他有个大的发现，他发现说虽然神不喜悦燔祭，但是呢，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虽然犯罪，但是现在他回过头以后，他怎么办呢？ 谁赦免他，谁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一切的罪。那么等到恢复以后呢，弟兄姊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奉献。这个奉献就是那个反省，这个反省是谁真正要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一头牛献上，不是一头羊献上，现在大卫的灵那是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的人就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忧伤的痛悔的人就是，如果神今天判断我，神今天审判我，他是公义，他是清正。所以就是只有这样的灵才是反省，只有这样的灵献上了神喜悦，虽然在旧约神就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特别到了新约，我想是更清楚的。不错，现在我们这个人已经有了裂痕，虽然不错，我们现在有了污点，但是靠因着我们认我们的罪，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现在祷告就是求主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人。那么同时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是破碎，我们这个人灵是忧伤的人，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神所要的。在这个时候我把我自己献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就必不轻看。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喜爱，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台上。那这个是指着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燔祭神都要愿纳，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燔祭，他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他说我来了乃是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因此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为神的旨意，然后他才能为我们，他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虽然他受刺激，人说你从十字架下来吧，他不肯下。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献上燔祭，而且是全身的。我们的主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没有留下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认罪以后接着的就是这里全身的反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都是把忧伤的灵当作祭献上。不止如此，不止如此，而且现在你真的把你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全身。因为现在到了新约，那你讲的那时就是指着新约的时代，不止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完全献上，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也应该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这样献上以后，弟兄姊妹，神就开始火就降下来，又把所有的环境通过，就好像我刚才说过，你本来那个这个画是在盘子，画在盘子上面，如果经过火的话，那个画就牢牢的就烧在上面。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读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就开始了十字架教育。现在弟兄姊妹，主就在十字架，就在这个大卫的身上就开始他的工作，那就是十字架教育。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怎么样能把大卫你知道他，然后下面就开始接受十字架的交通。那十字架交通包括十字架的剥夺，那你看见大卫在那里流亡，大卫在那里逃难，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见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他，那么结果就给了我们这些诗篇。那借着这些诗篇，我们就晓得今天当我们悔改认罪以后，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以后，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把大卫带到宝座上。大卫是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这里会发现说，五十一章以后和五十一章以前都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和交通。那一个是生命的一条线，一个是做王的一条线。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能够经历那个作王的时候，那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教导。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能叫我们常常得胜，天天得胜，叫好仿佛那个宝座是能够持续到永远，叫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得胜的光景能够越过越持久。那我想这样神的心意就达到。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那么以后呢，我想我们会继续的交通其他的时间。关于以后的事情是这样，我想趁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那么我今年所以能够在纽约，在纽约呢是因为在美国呢是因为这是今年是安息年，在大学里面教七年以后呢就可以休息一年了，所以这一年呢到七月底就已经告一段落。那然后我在主面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主能用过去这一年，所以主果然用这一年。那么所以在研究上呢有一些的收获，所以这个在美国的学校呢就希望我能够再多留一年，但是我没有把握就是我的母校会不会让我多留一年，所以在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报告的时候还没有把握。那么后来很稀奇，主实在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母校呢终于答应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可以再多留一年。那么这一年呢我想主给我们带领是留在纽约这个产业，就是能和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一同为主追求。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这样的交通呢能再继续下去。那不过呢从现在到月底呢，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很多都出去度假，包括我自己有一些工作，所以我想呢我们要等到这个劳动 Labor Day Weekend， 就是说九月初的不是很长的假期嘛，那个完了大概所有的旅行通通回来了，那么上学的就通通上学了。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从 Labor Day Weekend 以后，就是九月第一个礼拜以后的第一个礼拜三开始，我想我们就会继续每个礼拜三有这样的。我们先是一个月，我们要看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的情形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晓得礼拜三到底是不是很好。暂时呢，我们暂时定礼拜三，意思是说，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从九月的就是那应该九月几号？有人有礼拜应该九月，就 Labor Day Weekend 以后的一个礼拜三。
是
九月四号 ，OK。那九月四号是已经那边过了是吧 ？OK， 魏建，那好，那就九月四号礼拜三，我想我们就要回来，就是要继续讲五十二篇这样讲下去。那我们先讲四次，就先把九月份把它完成。那我就希望那九月我都不出门。那我们把它完成以后，然后我们再看是不是以后我们是每个礼拜三呢，或者改到别的时候，我们再大家给你交通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这个是不是能够适合大家的需要。如果觉得礼拜三还是比较好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可以继续下去，一同有一点追求。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希望在这方面话语上呢能够这样来服侍在纽约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我想是特别的安排，所以我想让弟兄姊妹大家通知大家，就从九月四号以后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里就有这样的信息的聚会，就是讲诗篇。虽然下个礼拜以后在这里还有少数弟兄在一起有一点追逐诗篇，那是小组的交通，那么他们也是根据我们所有得的一资料在一起非常好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想我们从九月四号以后每一个礼拜三，我们希望在这里有这样进行的分享的机会。那么我们先是一个月以后，然后我们再看以后到底是怎么样，要不要还是用礼拜三或者怎么样。但是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比较比较有系统的，那么这样弟兄姊妹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告诉大家。那今天晚上我想录音带还是有的，如果弟兄姊妹希望订购和过去的话，能够跟 Jason 弟兄联络一下，告诉他一下，那么他呢看看怎么样能够提供给弟兄姊妹，包括过去的录音带是十天的，我想都可以向他订购。好，我想我们低头就有点简单祷告，然后我们就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也谢谢您还给我们将来有许多的机会，如果你食言的话，我们就仰望你恩待我们，但愿你对我们说这些话叫我们都能听得进去，也能够起来实行。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求你保守我们，一直等到我们九月四号，我们能一直在一同在一起有追求。我们求你把这个追求的灵和心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赏给我们，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